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全球聚焦香港抗议的时刻，香港证券交易所在星期三突然宣布，计划要以近370亿美元来并购伦敦证券交易所。港交所的总裁李小加表示，并购将有助于加深中英经贸金融合作，对香港、对中国内地和英国三方都有好处。中国媒体形容这是伦港世纪联姻、天作之合，但是也有评论质疑，在港交所一半以上的董事都由政府委任的情况下，并购案是不是北京的受益？它的目的何在？这是一桩资本联姻还是中资入侵？它能不能够挽救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从香港参与节目的香港浸会大学金融系教授倪潇燕博士。倪教授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倪教授啊。倪教授，我们知道昨天这个消息传出的时候，很多的外媒报道都是市场是大吃一惊，这确实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一个消息。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最新的报道也传出，伦敦交易所甚至英国政府应该是不会同意这场并购案。能不能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香港交易所所提出的这项提议呢？您个人感到意外吗？
我当然是感到意外的了。但如果你是在香港工作的话，在香港交易所工作的话，可能不一定，因为像那个香港证券交易所，我想是在2016年还是什么，已经收购了伦敦金属交易所，然后在前两年，那个上海跟那个伦敦又有港伦通。如果我是作为一个交易所的董事长或者那个 CEO 的话，我想扩大交易所的话，其实现在收购伦敦交易所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一个是英镑跌了很多，而且你如果再不收购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因为现在那个伦敦交易所有一个要收购那个 Refinitiv 的那个数据公司的那个一个计划，如果他收购的话，这个伦敦交易所就太大了，那个香港交易所就没有办法，就是可能会没有能力再继续收购它了。所以说呢，并不说，就是我觉得，其实虽然我觉得吃惊，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但是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就是那种好的计划，一个好的提议就会被实现哈。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考虑，就是。
好的，那么秦鹏先生，我想知道您的看法，因为也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这个时机点非常的奇怪，因为包括香港、包括英国现在都在面临一些政治的动荡。那么您或许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详细的解说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么香港交易所却提出这样的一个收购的要求，您怎么看？您觉得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投资的时间来讲的话，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因为作为英国来讲的话，正在这个脱欧和这种陷入困境的这个状态下的话，其实作为英国伦敦的这个交易所来讲，他会担心呢他的这个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影响，那么他可能就要设法的话建立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来源。我们看到他对陆夫所就是Refinitiv 的话，那个的收购的话，其实他也是试图建立未来的一个收入源。然后的话呢，如果现在的话呢，港交所递出这样的一个橄榄枝，它实际上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作为实际的一个考量。但是呢，作为这个目标来讲的话，其实我一直认为，我第一感觉来讲的话，认为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交易所，或者我们叫做一个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的一个诟病，它其实更多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计划。
是，那么秦鹏先生在跟着您刚刚所说的，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计划， 经济学人在今天的一篇报道里面提到了，他说港交所的收购建议，这意味着一家中国企业将来会拥有英国和意大利，因为呢，我们知道伦敦交易所在2007年收购了意大利交易所，所以呢，他认为这是一家中国企业将来会拥有英国和意大利最主要的金融市场，还有欧洲债券市场的主要清算系统。那么我想知道这个继续回到我们的倪教授，我们知道港交所一再的强调他们不是中国公司，而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但不可否认的，在世界市场上或者是分析人士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忧，认为这场收购实际上象征的是中国政府在背后，那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这些其实当然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哈，但是这种但是你是说一定要是从政府层面的话，我也其实我也没有一个100%的那个确认，或者说一定会有中国政府在背后来进行控制啊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也没有证据说。但是如果光是从生意角度讲，如果你只是把港交所看作一个私有企业的角度讲，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你像李嘉诚先生嘛，是不是他也在香港投也在英国、欧洲投资了很多很多基础设施啊什么之类的，这也是他的那个明智的选择嘛。这应该他在他的背后，没有人说他是有国家力量。为什么到了港交所那边一定就说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有什么动作呢？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的机会，但是人家就是愿意，就是很多人就喜欢过度解读嘛，在没有任何证据的状态下过度解读嘛。
嗯哼，那倪教授，我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是专门研究金融股市方面的这个专家啊。一般说来，这种股市交易所的这种并购是不是很常见？那么香港交易所刚刚您提到了2016年并购了伦敦的金融所，那么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并购，是2016年。那么我想请问您，倪教授，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股票交易所的合并是否常见？对于香港交易所的这个并购，为何引发这么多的一个讨论呢？您认为原因何在，倪教授？
这股票交易所它的那个就是 offers 的情况是很多的，很多人就是很多机构它是很愿意就是合并就是不同的股票交易所，但是呢，就是由于在国家层面，大家一个是从国家层面考虑，因为金融啊，国家的金融，国家总是希望它有这个权利来控制整个本国的金融系统啊。股票市场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个考量就是，如果多几个股票市场如果联合在一起了，它就会形成垄断，在报价上啊，在一些手续费上面啊，造成垄断，这样对投资者是不利的。所以说，虽然有很多 offer 来提有很多提议，但是成功的那个就是机会并不是很大。因为有很多阻力。
是您刚刚提到了垄断，所以也有很多人担心说，虽然港交所强调这一次的这个并购呢是把东西的资本做一个世纪联姻的强强结合，但也有人很担心这未来呢会变成是这个由这两个交易所合并以后，这样的一个巨大交易集团来垄断一些重大的交易，您是不是觉得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发生呢？
就是
是倪教授，
交易还是就是说是有投资者做出的，但是这个证券市场呢，就是是属于，其实证券市场本身它是不做交易的，它只是给了你一个地方一个平台让钱进来，然后这个钱互相来做交易，所以说我觉得它能垄断某一种交易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就是它的那种做事它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是人就是说就是那种掌控这些人的人并不是非常了解那种金融的自由交易啊，自由市场，有的时候你如果太垄断的话，他对那个交易所也不是很好哈、啊、对交易所也不是很好，你不一定一个交易所就一定会垄断，你可以在同一个交易所里面有不同的做市商嘛，比如说一个股票有好几个做市商，然后做市商之间可以就是引进竞争，然后让作价比较合理哈、啊、我觉得你说垄断某一种交易啊，我觉得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最终还是投资者来 来进行交易的。光交易所他自己一个巴掌也是拍不响的，如果没有投资者进来的话，他是没有办法那个来就是来控制某一个那个，他是没有办法来控制某一个产品的价格什么的。
嗯哼，好，我想回到秦鹏先生。秦鹏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在国际间在市场上也有不少对于这个港交所的这样的一个并购计划表示的一些怀疑或提出的一些质疑，您个人怎么看呢？您是否担心或者是否关注这个并购案的未来发展？
我很担心的话，其实这个并购案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话，其实港交所就是对于港交所、对于纽交所，它这两个大的市场来讲的话呢，它两个的这种经历，也许的话能够给我们说未来的伦敦交易所的话，它的一个变化的话，给一个启示。那么作为目前来讲的话呢，在香港上市的这个中资公司的话，大概是660多家。然后的话，在主板的是248家，我的印象是。然后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值是在8月8号的话是有3.28万亿。在美国上市的话，就是主板的包括纳斯达克，包括呢就是我们叫OTC， 就是柜台交易的，这个加起来的它的整个市值是在1.2到1.8万亿。这个整个这个市值来讲，不仅就是说它能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金融力量，能够影响很大的一个国际间的公司产业经济金融的一个运转的一个方向，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个交易所本身，而在美国的话，就是之前的一段时间来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对于中资公司在美国上市里边的话，它有很多这种质疑。一个呢是有存在大量的造假，这个专门有过一个纪录片揭露这方面的。另外一个呢是这种公司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是涉及到人权，像海康威视，涉及到呢就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军方或者是一个国安系统的，像联通等等的，他对美国进行过攻击，这样的他也在美国上市。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未来的就是说纯粹从金融交易或者是交易所本身来讲的话，有可能它未来本身通过交易，它不断的交易，它是可以赚钱的。也就是说港交所这个并购案本身它有可能是赚钱的。但是呢，当国际间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金融力量扶植起来的是一个鳄鱼而不是一个温和的一个熊猫的话，那么带来的整个国际的一个影响那会是什么？这个实际上是这么一段时间以来的话整个美国所关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而我们看到的话呢，伦敦交易所它本身呢还有一个叫做LCH 一个清算的一个公司，这个的话实际上是被叫做中央对手方，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代表呢是交易的双方做这种中间的一个互换的一个交易的。他的话呢是实际上在任何的一个国家，包括呢前几天呢习近平在金融基础设施他的这样的一个讲话中的话，专门提到过中央对手方，提到过证券交易等等这样的，就是说在国际上他也是被视为这个国际金融的基础设施，它实际上是在市场之外，它有一个独立于市场和政府，它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监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由一个并不诚信和可能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危害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者去管理，那么会带来什么？我想的话，这个也是目前来讲的话，英国政府和国际间在关注的。我们看到的话，实际上昨天英国政府的话也发表了类似的关于这个清算的就是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考量。所以呢，我们是担心的话呢，未来说港交所这个背后的话，它不仅仅是说我们要猜测它的一个意愿或者它背后有没有国家能力的问题，而它是并购了之后它能够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金融融资，还有背后的话呢扶植起来的一些企业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还有呢控制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会给整个国际间未来呢会带来什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们知道的话，前几天林这个月娥在回答记者问的在内部讲话的时候，他说实际上他服务两个团体，一个团体的话是港人，另一个团体的话是中央政府。可是当他这两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这个操作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嗯，
可我们知道的话，港交所本身的话，他现在也是由政府任命5名的这种官员，然后呢，他实际上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深入。那么未来当是港就是伦敦交易所面临着两个婆婆或者两个这种主人的时候的话，他该听谁的？一旦国际间发生这样的那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伦敦交易所真正的会去做什么样的行为？这个实际上是值得关注的。
是。倪教授，我想回到我们在香港的倪教授。那么刚刚秦鹏先生所提的这个确实也表现了不少国际人士的一个忧虑。那么今年3月份我们注意到香港交易所才发布一个公告，那么公告内容主要是欢迎政府委任董事会成员。那么在当中呢，他们就提到了香港交易所的董事会其实是有13名成员，那么6名是要由股东来选出，另外6名呢是政府来委任。那么另外一位行政总裁李小加呢，他可以说也是很多人认为是港交所第一位具有一个内地背景的一个掌门人，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港交所的这个背景还有这些13名董事能够在决定上有多大程度可以独立于北京之外，也有不少的质疑。您刚刚特别提到港交所是一个私有企业，但是在它的董事有一半以上都是由政府委任的情况下，它能够有多大的这个私有企业的权利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哈，就是看那个，就是香港政府他自己是，其实香港政府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听，香港其实我们也是说的是一国两制嘛，那他们对港交所的这个决定，我想是，应该是独立于那个独立于北京政府的嘛。如果从对基本法字面的理解来讲，因为它跟那个国家主权啊什么没有关系，所以说它是由香港政府。那如果是香港政府的话，如果按照他们自己治理香港的话，总是希望香港好嘛。那港交所好，那个香港也好。你看，自从港交所引入沪港通、深港通。就是大陆的资金都可以自由的交易那个港股的股票，就是就会帮助那个交易税啊，那个香港政府交易税就是收的很多，其实对香港政府的帮助或对香港就是帮助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说他们这种是总的来讲是一种互助的关系。你要说北京影响，那他怎么影响？北京的影响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企业来香港上市嘛，然后或者让更多的中国投资者到香港来投资嘛。那如果是收购了伦敦呢，那也就是让更多的投资者去伦敦买股票嘛，去投资，比如说英国的公司、欧洲的公司。现在中国又控制房价哈，然后钱又发的比较多，也不知道钱有就是投资的产品品种都很少，除了一个中国股市嘛。然后如果能把伦敦的股市打开，就是引入中国的投资者去购买伦敦的股票或者欧洲的股票，其实这本身然后让伦敦的那个税收也会增加，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事情。但是当然了，这也是也有很多就是未知的，就是可能有些从国家层面考量，有些人就想北京要影响什么什么之类的，当然了，未知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但是也不可就是也不要忽视，就是说也有很大的很好的一方面啊，这样也可以让就是更多的伦敦的企业让中国人认识啊，或者伦敦的人又欧洲的人认识中国的好的企业，互相投资、互相促进嘛。现在就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就是应该大流通，大家互相交流嘛，这样的话也是有好处的。当然了，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风险的啊，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收益了。但以后到底会有什么事情，现在也很难说。但是也不了很多媒体只是就是说，就是着重于哦，这有国家的政策，有政府的什么，总是说国家政府总是不好的，但就忽略了。那另外一方面，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会对投资者 对政府的税收，对国家之间的互相促进，其实也是很有好处的。嗯，
好的，我们来听听我们的网友们，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提问呢？这位署名叫鱼耳朵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听说华为现金流出了问题，请问嘉宾，这件事跟港交所的这次行动有没有关系呢？还有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他说，对于中共来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他们要的是伦敦交易所的数据，控制了数据就控制了数据就控制了世界，而有了数据，他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做很多的坏事，所以希望英国能够提高警惕。我想先回到我们刚刚这位网友鱼耳朵提到的，我想请这个秦鹏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提到了华为的现金流的问题，那么他想知道这件事跟港交所想要并购伦敦交易所有没有关系，您的看法。
嗯，应该没有任何的直接的关系，因为华为呢是在美国的就是这种封杀的基础上的，它的在像在欧洲这样的一些主要的对外市场上，它的这个销售，特别是手机的销售的话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它在整个国际的这种包括 5G 的这样的一个推广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麻烦，它和整个港交所这么大的一个这种并购的交易，或者是我们讲涉及这么多的金融产品的或者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话，它应该是完全是不搭边的，因为华为本身也不是上市公司。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网友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即使收购案目前是出于经济目的，随着香港一国两制地位的丧失，被收购后的伦交所也可能成为中国权贵资本入侵自由世界的一颗炮弹，估计英国政府很难批准这宗影响英国国家利益和自由世界的收购案。而这位署名叫冯伟斯特的网友说，香港人没有丝毫反华，也不是追求港独，这都是中共官媒对港人的栽赃陷害，引起内地民众与港人的对立，达到分化和孤立港人的目的，也为港人的行动延烧内地做好舆论准备。要说港人反的话，反的是中共，不是中国。而这位署名叫 Rocky Chen 的网友，他说，如果现在一下子完全实行民主，就算不发生民国旧事，高速发展的情况肯定没有了，而且民主这东西最适合世界第一大国推行的普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等我们国家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我们也肯定会推行民主自由。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那么继续想请倪教授跟我们来谈谈。倪教授，我们知道港交所的行政总裁李小加先生呢，他在昨天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呢，他也另外的发出了几项的声明，特别强调了，他说确实现在这个时间点或许不是这个最适合的时刻，但是他说了，如果这个收购成功，这将是东西方资本市场第一次真正的强强结合联姻，它将会创造一个领先的国际交易所集团，屹立于全球资本市场之巅。我想请教倪教授，如果伦港交易所真的合并成功的话，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全球最大或者是前几大的一个交易所集团？那么它未来它的这个势力会有多大？也有很多人说它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三大的一个交易所，是不是能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香港为何要来选择伦敦交易所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交易所呢？
我想选择伦敦交易所，它是有它的香港的历史背景的，香港毕竟有很长的被英国殖民的那个历史哈，还有就是说，然后香港人很多人就是即使就像律师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还有医生啊，也是英国的大学毕业的，所以说这样本身香港人对那个英国就本身就是有一种情感，所以说他们喜欢肯定也是很喜欢，就是对英国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就像李嘉诚一样，他也收购了英国很多的产业，是吧？这是一方面，就是对于就是说两个交易所合并了以后，他应该也是前三差不多是前三大嘛，因为现在伦交所跟港交所都是排名前十位的那个，从那个资产价格来讲排名前十位的那个证券交易所，所以说两个合并了至少应该也是很大的，但它还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还是应该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就从数量级上还是差一些的啊。然后你 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啊，是您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未来它的这个发展。那么我想接下来就请秦鹏先生来跟我们谈。您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那么我想秦鹏先生，您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港交所的这个并购，这次他的行政总裁李小加也做了很多的表态，那么也谈到了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背景。那么刚刚倪教授其实节目在开始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这个李小加在上台之后他推出了沪港通、深港通，现在又要推出这个轮港合并这样的一个计划，您怎么样来看他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的这种规划呢？
我想的话，先其实谈一下，就是刚才倪教授谈到的这个我们叫做中立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原则的问题。
好，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和淘宝，对吧？我们知道的话，马云是多次以前的时候多次谈说，我只跟政府谈恋爱，我不结婚，就是说他是要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个相对中立的一个角色，试图。但实际上的话，结果大家现在都知道了，马云是被提前退休了。而作为淘宝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像他的支付宝，他实际上是被政府的话是实际上是拿走了，因为它里边涉及到一些所谓的以金融数据、以这种客户数据等等这样的一个理由被拿走。而作为阿里本身的话，它也是现在被双向合资，一个的话呢是政府那边的话是有一些我们叫政府背景的基金，像中信、像等等这些基金来进入，它在上市的时候。第二呢，它实际上现在是被要求的话呢，类似公司合营的去参与一些像联通、像还有其他的一些资产这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话呢，它是一个叫做党领导一切的这个大背景下的话，想保持一个独立的一个身份、独立的一个市场的地位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话呢，在整个一国两制的时候的话，谈到港府，它实际上原则上、法律层面上，它也只是按照基本法去运作，它理论上是不需要在具体事务或者具体的这些行为上听命于这个中央政府的。但事实是这个大家也知道。那么同样的话呢，就是谈到这个并购的这种轮交所，作为刚才我谈了，如果纯粹从交易所本身的交易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易。但是的话呢，港交所本身它很难是确保一个独立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地位。虽然的话呢，他现在的话有些行为、有些事情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是呢，美国人对整个在纽约、在美国交易的这些公司的这种特点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的话，其实在港交所同样存在。未来呢，就是在整个按照李小加所说的，未来是扩展到是，欧洲、美国，然后呢，亚洲这三大地域，然后呢是涉及到大量的人民币的这种资产进入这种轮交所。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的话，这个实际上，这种业内的人士，还有这种各个国家政府，他也会这种考虑的。因为我们看到的话，美国政府是表态了，意大利，因为它里边是涉及到意大利的一个交易所，就是轮交所底下旗下是并购了一个意大利交易所。他实际上也是表示在高度关注。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呢，他实际上也是涉及到这方面的一个利益，他我想就是这个方面应该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信息来讲的话呢，是美国政府，就是英国政府的话，似乎是整个是试图拒绝这样的行为，但是呢在表述上看起来是比较外交辞令。
嗯哼，是。那么这一点我想回到我们的倪教授。倪教授，确实英国政府在昨天星期三他们表示呢，针对这个收购提议，他们会仔细研究任何可能对英国产生安全影响的投资。那么您认为英国政府有没有可能会介入来干预这起收购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的，就是而且就是说刚才这位先生说他就说任何企业像阿里巴巴那么大了，就是说根本就不可能独立政府，那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任何一个企业做得很大了，就像 Facebook 啊，就是其实美联储他一天到晚他说独立政府、独立政府，但是是不可能完全独立政府的。这一个只要这个企业是在一个国家，它是 不可能100%独立于这个国家的政府的，只要是这个企业做大了，肯定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因为这是互相关联的。所以说这当然了，就是这个政府肯定是要就是干涉这件事情了。就好像就是前一阵子，就是你们也是问了我，有一个中国国内的企业要收购芝加哥股票交易所，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股票交易所，后来也是受到特朗普的干预啊，然后了也是没有成功。这个我想伦敦政府也是会进行干预的。
嗯哼，好的。我想节目最后啊，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网友鱼耳朵，他又还有发表其他的评论。他说：“我认为港交所主动寻求伦交所的并购，是为了中国的资本逃避国际评级组织对香港的展望为负面的影响。从任何角度来讲，这种置香港同胞名声于不顾的舍本求末，都是不被西方资本价值伦理所不能接受的。”结果必然会是竹篮子打水，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节目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啊来跟我们谈谈这位网友也提到的，最近有评级机构下调了香港的这个信用评级。我想先请倪教授来跟我们谈谈，这到底对于香港的金融市场还有金融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是不是就像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评级下挫的影响，所以才会有这个港交所想要向外拓展这样的一种想法呢？
我觉得这个评级是刚刚就是前两天发生的吧，哈。然后这个，然后我想这个港交所李小加先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应该是很长时间的，不能因为就是就这么一下子就一两天时间，他就说要去收购一个那个收购伦敦交易所，这是不大可能的。我在想，
嗯哼，
没有一个那个是。对，没有一个 CEO 会做决定一两天之内这么大的决定就公布于众的，因为那个评级也是前两三天的事情吧，是吧？
嗯，那这个评级的下调对于香港的金融市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当然只是下调了一点点嘛，但金融市场当然是影响是不好，但有多大的不好就是也很难说，就是了。
好的，那么秦鹏先生，我想回到您。跟我们来谈一谈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那么还有就是评级机构下调了香港的信用评级，有很多人担心这未来香港的就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可以说蒙上了阴影。您又是怎么样看待最近以来的这些发展呢？
现在的话呢，是应该是汇誉就是下调了香港的评级，由 AA 加到了 AA， 对整个香港的我们叫是金融资产的作价，以及呢就是对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发展来讲，其实它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消息。因为香港的话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因为就说它实际上在回归之前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是自由和法治，它是有它相对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才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一旦这个方面损失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堪忧的。另外呢，就是作为这个并购本身，它呢是刚才倪教授的这个说法，我是非常同意的。就是作为李小加，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考量，那么它要去并购的话呢，应该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一个利益，当然包括的话，因为考虑到中央政府的，考虑到中国企业的，考虑到这个港交所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谈的呢，就是作为港交所本身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公司决策，它实际上是有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很大的一个计划在背后。是一方面的话，试图呢是把这个伦交所的话呢变成类似港交所，成为这个香港的金融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某种意义上替代它的一个地位，就是获取更大的这种国际金融的资产，通过上市的方式，通过交易的方式，等等方式。另外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不知道，就是观众朋友们的话其实注意到没有，之前的话就是在今年以来呢，是中国金融市场是扩大开放的。它内部的话之前是有一个说法，为什么现在要扩大开放，是因为他们从华尔街那边的话吸取到了一个经验或者教训，就是中国的实业界实际上跟国际市场实际上是开放很多的， 而且的话这种相互关联是非常强的。当这个贸易战发起的时候的话，美国的工商业界实际上是大量的去游说或者是给白宫施压，希望的话呢他不要是采取过激的或者什么等等的行为。那么同样的，在中央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的经验是什么呢？金融市场以前它是不敢开放的，它现在要扩大开放的一个目的的话呢，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和国际的金融资本和国际的社会的话更深的捆绑。这样的话呢，就在一旦涉及到这种要打击企业或者金融市场的时候来讲，那么就可以呢避免的话就是川普他要考虑是误伤其类，他要考虑到这种投鼠忌器，他是要避免说伤及自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甚至的话更主动的去做说向外并购，这个实际上从中央的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从金融的支持角度来讲，实际上是非常这个厉害的一个决策。只是的话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背景，它恐怕是反而会受到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怀疑，这是我的看法。
嗯哼，秦鹏先生，抱歉，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就请您针对您刚刚所说的，利用40秒时间再跟我们谈谈最近美国国会即将要审议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别提到了对香港的特殊待遇，还有对香港的一些制裁。那么您觉得这个法案对于香港未来整个经济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您刚刚特别提到中共中央希望扩大金融市场，就是要避免类似这样的影响。那么您觉得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法案可能会对香港的经济和未来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这个法案本身通过的话实际上是不见得立刻实施，因为还是要由这种白宫去根据他的这种判断，整个外交的判断才做出来的。但是呢，通过本身的话会对整个香港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话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对这个金融中心的这种一旦说没有妥协的话，那么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它会造成资本外流。对于呢就是香港的这个资本来讲，它的出就是会考虑的外流的呢，就是对国际社会它也是会
是。秦鹏先生，很抱歉，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导播说我们必须要结束了，很抱歉没有给您太多的时间解释。我们今天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秦鹏先生还有倪潇燕教授，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给习近平国庆大典送礼，特朗普严加关税有何考量，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